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钱，我买基金亏损连连，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今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我们今天基金我最终单元要来跟大家聊台股啊。那大家也知道最近台股的波动非常的大，好，其实不是只有台股啊，全世界都一样啊。一天大涨一天大跌啊，这样震荡的走势让很多投资人都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那接下来到底我们对于台股的投资应该采什么样的策略，怎么样的布局呢？我们今天邀请到博瑞投信投资策略部的副总郑竹文，请竹文呢来跟我们聊一聊未来台股呢该怎么样来布局。好，竹文好。哎，这个今天要请你来谈这个台股哈，来先跟我们聊一聊哈。最近这个全球股市似乎有一些修正，就像我讲的哈，大涨大跌的这个态势非常的明显。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势出现呢？
其实我们观察到这一波股市的下跌，其实可以简单归纳为三个原因。
哦，你请说。
第一个就是从总经面来看哦，主要就是受到美伊谈判一直破局的影响啊，市场是担心这个油价上涨可能会引发通膨哦，进而压缩到央行降息的空间哦。那第二个，我们其实可以从产业面来看哦，因为七月初其实我们都有看到新闻，就是 Meta 它传出将释出部分剩余的算力给外部客户使用，那也引发市场对这个 AI 投资动能可能趋缓的这个疑虑就产生了。那最后是我自己觉得最重要因素，就是在 AI 概念股可能出现涨多获利了结的卖压。因为年初到现在，我们观察到不管是台股或是韩股，其实都涨超过60%。那费城半导体指其实甚至涨超过80%。那许多投资人也因为这波涨幅而加大杠杆来投资，所以当现在市场风向转向的时候，这放大回报的金融工具其实也瞬间成为吞噬资产的这个黑洞，那引发市场最近的波动是有加大的。
你刚刚讲这些因素基本上是全球的总体面的影响，但对台股基本上这几个因素也正影响着台股的发展，对不对？
对，没错。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通膨这件事情啊，当然最近刚好公布的这个 CPI 的数字和 PPI 的数字也稍微减缓，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升息的这个忧虑是不是也应该可以解除呢？还是说这个疑虑依然存在呢？
其实对我们来说，通膨这件事情疑虑当然还是存在，因为 最近我们看到油价现在还是维持在这个80元左右的高档，但是实际上从通膨数据来看，就是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膨其实真其实从 3.5% 降到 3.2%， 其实通膨这个影响度其实是有下降的、哦
嗯、
但我们其实不可控制的就是川普其实他还是持续在发表言论，说他跟伊朗这边的战争其实还没停止，
这战争好烦、
哦、对，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可觉得可能短时间还是会影响到的通膨因素了，
是，
对。
那所以通膨这些因素基本上还是存在着，没有消失，对不对？
对。
所以大家还是会担心美国联准会要升息喽。
对，
嗯，是。好，那你刚刚讲到这个 AI 涨多这件事情啊，其实这也是最近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尤其我们看到我们的邻近的韩国哈，因为韩国今年应该是涨得比台湾股市还要凶啊，可是最近这礼拜啊才发生所谓熔断的情况，好像也是因为韩国股市的投资人做杠杆做得实在太凶，这点在台湾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情况呢？
对啊，因为我们看到台股现在问题是除了交易金额创高之外，我们发现违约个交割的金额其实也持续在创高、
啊、而且我们看到违约交割都是那些热门股，对不
对,
对
没错、
哦、是，所以这个部分会对台股有什么特别影响吗？
其实我觉得这是短时间的影响、哦、那以整个第三季的展望来看，我们觉得这个短时间会受影响，但是我们会把时间拉长到第四季或是明年。我们看到现在四大云端的这个服务业者的 AI 资本支出其实都还没看到放缓的迹象，
嗯，
所以整体来说现在整体的这个大型公司的 AI 基础建设的投资还是相当积极
我们最近其实也看到哈，韩国的股市哈这个波动哈，真是也是蛮惊人的哈。尤其韩国今年的涨幅啊，比台股还要强。可是呢，前两个礼拜我们都看到，不断的有熔断的情况出现啊，这个让韩国股市的波动呢，幅度也非常的大。这似乎好像很多人也担心说同样情况会发生在台湾，就是现在好像很多人在用杠杆的方式在投资台股。那不知道是这个朱文这边怎么看呢？
其实我们看到台股现在其实有类似的情况，因为最近我们发现台股的交易金额虽然持续走高，但是违约金额其实也持续在创高。但是跟韩股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台股相较于韩股的这个供应链其实是更分散的，包含我们从上游、中游到下游都有。但是韩国它主要是集中在三大的记忆体大厂，所以以集中度来说，其实台股是更分散的。
所以台股的分散杠杆的因素就可以就不考虑吗？还是说我们也必须要稍微提高警觉一下呢？对比怎么看？
其实我们还是要提高警觉，因为当市场集中度太高的时候，所以只要杠杆发生违约，其实就容易发生那个垄断这件事情。
嗯嗯，是。台湾虽然没有垄断，可是杠杆加太多的话，如果市场有个什么风吹草动，比如说像融资就很容易有断头的情况出现，这倒是要特别留意就是了，对不对？
对，
好，那这是刚刚讲的第二个因素。刚刚有讲产业的因素，我们就来看一下产业的部分。我们也知道现在讲这个台湾的经济成长率齁，大部分的贡献都来自 AI 产业，对不对？那现在讲投资大概也没办法这个不讲 AI。那对于这个 AI 这个产业或者相关的半导体产业接下来怎么看呢？在第三季的展望会是如何呢？
那我们就会看到第三季，就是虽然最近台股已经在高点震荡，但我们对第三季的展望还是维持一个比较正向的看法。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目前这个四大的云端服务业者的 AI 资本支出其实是还没停止甚至是持续在创高。从年初我看到大概6000亿美元，现在是传出可能今年底会支出大概7400亿美元，那甚至明年是有机会挑战1兆美元的。那显示说这些大型科技公司对于 AI 基础建设的投资其实还是非常积极的。
那他们这样的积极的态度对于台厂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那对台厂来说，因为其实 AI 它背后其实是需要仰赖很多先进的技术，晶片的技术，那基本上其实台湾就掌握大概全世界就大概有90%的先进封装，甚至是先进制程这些技术。那除了晶片之外，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台湾是拥有最完整 AI 供应链的公司从终端的 AI 伺服器到散热电源到零组件，这些其实是非常完整的。那因此对于台湾来说，其实是云端大厂它一直支出，那对于云 台湾的这些 AI 的公司其实是有机会在营收获利这边获得成长的。
我们讲 AI 产业， AI 产业到底我们要观察哪些 AI 的产业呢？就是说这范围好像有点大，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来直接观察到未来的投资趋势，那我们的目标可以更明确一点呢？
我觉得有几个重点可以做观察。第一个，我们可以先观察到最上游就是 AI 的晶片，就是先进层这一块。
嗯，
那因为随着 AI 模型的训练跟推论，它快速成长，所以我们发现这个高效能的晶片其实是持续往这3奈米甚至是2奈米升级的。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发现先进制程这一块的发展是持续会成长。那再来，我们觉得第二重要就是在这个电力的题材啊，因为其实 AI 是需要不断的训练跟运行当中会耗很多的电哦。那过去 AI 伺服器其实主要是采用像是 48V 左右的低压供电，那未来我们是看到可能供电这一块可能会往这个 800V 的高压直流电这边去前进哦。那因此是电源供应啊，或是电力转换连接器的这些公司，都是我们认为有机会受惠于电力的这个相关题材啊。
欸，所以一个算力一电力是我们可以观察台湾在 AI 产业上面的利基所在，可以这么说就是了。
没错，
是。那我们再细讲一点齁，就讲到这个算力跟这个电力这两方面齁，那你刚刚也讲了台湾有很多的硬体的厂商，
对，
基本上算是全世界来讲是佼佼者嘛，对不对齁？那这个部分的话还有没有细分什么样的产业？我的意思说会不会有比如说上中下游的这样的概念，或者说是不是更区分更细的哪一个部分可能受惠会更多呢？
那我觉得接下来除了电力晶片之外，还要观察第三个重点，就是在散热这一块。
散热，
对，因为产生很多电之后，就是你在 AI 运转的当中其实就会产生很多高热能，那为了防止这个晶片过热损坏导致这个效能下降，所以资料中心它是必须拥有强大的冷却系统，包含一些散热模组啊，或是热管理的这些模组，那相关厂商是有机会受惠的。
嗯，是。那其实因为现在台湾在硬体方面的这个实力是举世皆知哈，大家有目共睹，这不用怀疑，对不对？可是刚刚其实一开始也提到说，大家对于这个像全世界很知名的这些公司投入了那么资源在这些设备上面，到底能不能回收，似乎大家还是有一些疑虑，对不对？
对，没错。所以最近才是那个Meta消息导致大家很紧张，主要原因是这样子。
嗯，那基本上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吗？就投入了那么多的资本在设备上面，股东也希望看到回报，但好像目前很多公司的回报还没办法显现出来，那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未来的资本支出，或者甚至会影响到股价跟获利呢？
其实这一块也是我们持续在观察，就是除了资本支出之外，所以我们还会看另外的数字，就是美股跟台股这个企业获利哦。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不止美股，连台股我们看到最新的预估，其实这个台股的企业获利最新像今年呢，券商就预估说今年可能获利可能会成长到 48%， 那其实这个数字是远高于市场共识的 41%， 那代表这个 AI 不只是推升少数企业，其实是逐渐扩散到整个供应链的，那也使得这个 AI 的成长是具有结构性的机会的。
嗯，是。那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 AI， 那坦白说现在讲投资不能不提 AI 就是了哈。那像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台湾有很多的公司在全世界来讲当然是佼佼者，比如像在台积当然是不用我们多说的就是了哈。那像这样子一个小型的公司哈，在你们投资上面的布局上面，你们是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会把什么样的公司当做你们核心投资在 AI 的产业上面呢？
其实我们在 AI 产业上面，其实我们还是会聚焦有那种实质需支撑，或是产品规格持续升级，甚至平均售价提升的这些产业的领导企业，都是我们看好的。所以我刚刚有提到，包含杰夫提到这种像台积电，它可能是先进制程的领导者，那其他公司它可能是电力的领导者，或是它在高阶材料像是 CCL 上面可能都是表现很好，也是我们看好的这样子。
嗯，是。所以目前来讲就产业的发展上面 大家不用太担心，就基本面上不用太担心，就是可以这么说吧。
对，
嗯，所以整个第三季基本上还是有可能是往比较正向的发展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哈，我想大家也很关心另外一个问题，就除了 AI 产业，到底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产业是可以来发掘的呢？总不能所有资金都在 AI 上面吧，因为我们也常常讲投资要分散风险，不是吗？ 对，
对，那刚到AI 是很重要没错，因为其实简单说，台湾其实占整个 AI 的供应链，我看过相关数字，可能就占了80%，有相关公司都是跟 AI 有关哦。所以为什么我们讲来讲去就是在讲 AI，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哦。那我要讲更细一点，就是虽然一直讲 AI， 但我刚刚提到有晶片，又有散热，又有电力，其实虽然 AI 是一个主轴，但是它的题材是非常广的哦。那除了这三个原因之外这三个重点之外，我们也持续看到一个重点，可能就是在像是高速网通，它是比较像是中下游的，那就是因为 AI 在运行当中，它可能需要很多的晶片来协同合作。那目前市场上都在讲说，资料中心的传输规格其实是持续在竞争，像是现在大家媒体上面可能会看到就是什么 800G， 那进一步升级到什么 1.6T， 这些都是大家在讨论的，所以我们看到 AI 的投资机会其实已经不是在晶片本身，而进一步扩散到像是电力、散热或是高速网通这些相对就是现阶段我们也是比较看好的投资方向。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 Debbie 呢跟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三季投资台股还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记忆才能够深刻的走出，画面可以是灰色的荧幕，时间停在我们的当初，希望你也有好的归宿，接下我以为是我的包袱，我想要住。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助最高3.5万元，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曾姐夫罗继夫。时间过得很快哈，第三季呢已经呢过了一大半，也没有啦，就是过了快一个月了哈。可能这从七月份开始，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哦，在台股的表现上面呢，震荡幅度非常大，所以很多人都很担心说，是不是这个现在投资台股哦，风险变大了呢？那接下来投资策略应该怎么去拟定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博瑞投信投资策略部的副总郑竹文Debbie， 请 Debbie 呢来跟我们聊一聊哈，在我们第三季台股的布局上面应该怎么做？刚刚其实有聊到了哈，其实主轴还是放在 AI， 这跑不掉了哈。但除 AI 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过去我们所谓的非科技的产业跟 AI 也产生关联，也值得大家重视的呢？
其实我知道现在市场上每个人都在讨论 AI， 但是我们就看到，如果你的投资组里面可以加一些非 AI 的主题，像是一些大的金融股，其实对你的投资组合其实能在震荡当中其实有一些保护的效果。
为什么特别提金融股呢？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市场上因为 AI 很热，所以钱都在找一些非 AI 的相关公司，所以我们看到像是美国，为什么苹果最近的表现特别好，就是因为 AI 苹果是唯一跟 AI 没有扯上关系的公司，所以它最近就表现比较好。那这样的相关性其实我们也看到台相关的金融类股其实在这段期间比较震荡的时候也表现比较好。那为什么？主要就是因为这年金融股其实我们看到第一个它的获利数字还是持续在成长，那业务也持续在扩张，那因此加上他们有这些比较高的股利的这个支撑，所以我们看到市场比较震荡的时候，其实钱还是回到这些基本体质好的这些大型的金融产业上面。
我好像也发现最近的金融股的确好像有开始在动了哈，过去这个大家认为这个金融股真的就是非常的牛皮了哈，可是最近似乎有些资金的确就像 Debbie 讲的，有进入到这个所谓的金融股上面，就是所以在你们的投资的布局上面也会有金融股的部分就是了。
对，我们会适当的布局这样子。
是。那像最近这个样子的一个台股震荡的过程当中，你们在做基金投资的话，持股的调整会很大吗？我的意思说，会因为这个振幅加大，所以快你们去调整持股的这个策略吗？
其实每一家做法不一样，像我们家其实是会趁这一波下跌，然后去加码一些我们认为基本体质比较好的。但长期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我们的周转率其实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不会去追这些市场上比较热门的题材。我们一选好就会放比较久。
这也是一种策略，因为我知道现在市场上分两派，一种就是不能讲随波逐流，但是就是操作非常的灵活，非常弹性的这个持股的比率，像你刚刚讲周转，我知道像有些这个基金可能它的周转率一个月就有大概四分之一的股票换掉，这样也常见，但基本上你们是不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
对哦，以数据来看，我们看到市场上很多比较热门基金周转率一个月可能有达到100%。
一个月100%，表示一个月就把全部的持股换一遍的意思。
对，进跟出一直换，然后像我们家可能就是30%以下。所以我们家其实是不会去大幅调动我们的投资组合的。
所以每家基金公司其实都有它的投资风格在，好，没有说谁对或谁错，但是如果喜欢稳健一点投资的这个投资人的话呢，基本上可以去选择像国内这样子相对来讲比较稳健的去投资的方式就是了，对不对？
对，没错。
那讲到这个，其实另外一个问题最近也是很多人在问了，台股在第三季开始波动变得非常的大，大涨大跌，这个几乎戏码的每天都在上演，所以很多人也担心说，是不是目前台股已经在相对高档，是不是开始减码，那现在进台股还适合吗？ David 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是认为说，短期这个波动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刚好提到第一个是有市场因素 比国际的因素或是这些杠杆因素都影响到短期的波动。那我们认为说这个短期波动从历史经验来看，第三季通常会遭遇到这种情况。
嗯，
那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说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对于主动经营者来说，其实市场波动他们可以刚好去捡一些他们觉得评价比较便宜的这些标的。那另外就是我们也有去做一些长期的回测，发现说投资人如果在相对高档或是每天来就是你每天在下跌的时候来做投资的话，就是长期的报酬其实还是不错的。比如说我们有回测从2006年到现在就是20年的时间，不管你是从任一个交易日进场或是你在指数创高的时候进场，其实从投资期间拉长一年两年三年甚至五年来看，其实台股都有机会创造不错的报酬的。
嗯，是，就是说重点不是你交易多频繁，也不是说你在什么时候进场啊，是说你如果真的选对的标的的话，基本上你不管这时间怎么去进场，基本上长期来看都还是有获利的机会，可以这么说就
对
了。对，
可以这样说。
是，那我知道像你们博瑞在发行基金策略上面其实跟很多的基金公司也不一样哈，很多基金公司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啊这拼命的在发产品，可是博瑞呢非常的淡定哈，大概就是维持一段时间之后呢，才会有新的产品出现啊，然后呢，发的产品就是把它养大，好，这是你们的策略，对不对？
对，没错，
是。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像台股的部分也有相对的投资标的吧？
其实我们博瑞有一档台股基金叫做博瑞巨人基金哦，
嗯，
那这档基金其实已经从1997年8月就成立到现在。
97年到现在，哇，几年了，快十年了，
对，
二十几年了，
对，蛮长一段时间。
嗯，
那就是我们这档基金主要就是依据整个总体经济跟企业获利市场的表现，然后由下而上来做选股的哦。所以应该说这段期间，应该说基金已经成立很长一段时间。那其实台股这个主题是从这五个门哦，所以过去五年以前的时间，其实大家都没有关注它。那刚好这一波台股在上涨的期间，其实这档基金的表现其实是不错的，可以做个参考这样子。
嗯，是。那它现在的布局的方面呢，大概是怎么样？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析一下？
那我们这档基金主要配置方向就是围绕在我刚提到这是 AI 带动的这个长期结构性成长的机会哦。那选股上面我们持续是偏好像是具备这个实质需求支撑，然后产品规格升级以及平均售价提升的这些产业领导企业哦。那包含我们看好的产业，包含像是一些先进制程发展成熟，或者是高阶材料升级以及这些 AI 伺服器渗透率成长，这些相关的供应链都是我们看好的哦。
哎，你刚刚有讲到像你们这一档巨人基金哈，它的选股策略是由下而上的选股策略，那可不可以跟我们细讲一下，所以由下而上的选股策略是什么意思呢？那跟过去我们习惯所谓由上而下的选股又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由下而上，就是因为我们的台股团队其实他们是会持续去拜访公司，然后了解公司的基本面，然后来做选股。那跟传统这种由上而下的选股方式不一样，在于说由上而下其实是看整个经济发展，像是从产业面来做选择，但我们可能就是除了看好产业面之外，我们也会去实际了解公司的基本面，然后来决定要不要来选择这家公司。
嗯，
那讲个比较实在的例子，比如说像做散热公司可能很多家，但我们可能就会去实际拜访之后，然后了解哪一家可能公司它有真的做到像是水冷这些技术的公司，可能我们才去做选择这样子。
哦，也就是说比如说大家现在看好某一个题材，就像你刚刚讲比如散热，可是做散热的公司有很多，不可能都买，那也不可能都好，所以你们必须要经过你刚刚讲你们研究的人员亲自去拜访之后去找出最有利基的公司，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对，没错。
哦，所以这个就是跟过去我们讲可能有人由上而下就某个产业好我就都买，这种概念是不一样的就是了。
对，
那这样子的一个选股方式，基本上你们也是靠研究员不断的这个频繁去拜访公司，对不对？
对，
嗯，尤其像现在这个 这个主动式的商品的哈，这个主动基金呢，其实啊，就姐夫了解了哈，这个研究员其实都还蛮辛苦的哈，要去拜访公司啊，这个不容易就是啊。好，那我们刚刚提到那么多哈，就是在台股的部分哦，那我们刚刚回到台股的这个第三季哈，是不是还有哪些利空或者利多的因素来跟我们再分析一下？我们先讲一下部分，就是说在第三季投资上面还有哪些优势我们可以来这个参考的呢？
第三季其实就是现在主要就是美股的财报季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月底可能这些科技巨头他会公布他们财报，那如果他们公布的财报他们的资本支出持续在增长，或者是他们的企业获利有高跟上这个市场预期的话，其实就可以证明说整个 AI 的基本面其实是没有反转的哦。那所以最近的整理其实反而是有利于后面行情这个提供更基础的这个健康的基础哦。那再来第二个利多就是我们观察到就是除了最近第三季就是 NVIDIA 它有这个 Vera Root 这个平台传出就是要上市哦。那除了NVIDIA 之外，其实还有这个 AWS 跟 Google， 他们都有这些云端业者，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研发的这些晶片，都预计在今年第三季跟第四季推出哦。那这相关的产品如果有如期拉货的话，其实都有助于这个台湾的相关的供应链的能见度提高。
可是会不会因为每一家都出自己的晶片，反而强调一些市场，大家似乎也有些个在担心，不是吗？
就是这个担心是存在，但是其实最后这些晶片其实大家还是用这些大厂或是能见度或是这个技术比较好的公司哦。嗯，对啊，
所以不会影响到这些龙头公司就对了，
对对对，
可以这么说对不对？还有哪些这个可以值得注意的发展方向呢？
那第三季我们是观察到，其实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联准会的利率跟利率政策跟资金面的这个变化。那虽然我们看到这个六月美国六月通膨虽然是低于预期哦，但我刚有提到这个中东局势还有油价这个反复的这个情况还是存在的，所以我们目前不能单凭这个单月数据认定说货币政策可能会转向。那接下来其实大家都会关注这个联准会新的主席 Walsh 的这个态度，因为他有提到说虽然现在通膨下降，但则是高于这个美国的通膨的目标，所以他们还是会持续关注这个数字，然后决定后续的方向这样子。
我们知道现在市场上大部分还是认为今年升息的可能性蛮高的，那以博瑞自己的研究团队怎么看呢？今年升息的几率高吗？如果会升息大概会落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呢？你们自己怎么看？
其实我们对于下半年来说，我们整个集团其实是预期可能联准会还会降息一码
啊。你们的看法跟市场的看法很不一样耶。
对，就是我们
为什么
就是第一个我们就是看到说，就是刚刚讲，就是虽然通膨还是高于预期，但是整体还是有往下走的这个趋势啊。
是，
对。那第二个就是油价虽然就是还是在高档，但是没有升破这个比如说到100，现在其实就是在高档震荡这样子。
是，
对。
哦，你们反而是估计会有降息的趋势。
对，
那没关系，我这个每家看其实都有不一样，都可以参考就是了。好，好，那这个是联准会的利率政策的方向，我们要注意哈。那现在第三季投资上面以台股来讲的话，还有哪些风险我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呢？
我觉得最近最大的风险其实就在于说这就是最近这个杠杆的集中度太高了。
刚我们提到的，
对，
然后是那这个部分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啊。这杠杆的确开太高的话，筹码就会乱嘛，这是基本常识啊。所以大家最近在投资上面也要真的做好这个投资的风险的控管就是了哈。好，那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方向来看，第三季基本上还是偏多的看法就是了。
对，
那在投资的布局上面，会给投资人什么样的建议呢？
就是我们认为说，就是短期在操作上面，其实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借钱来做投资啊，就是稳步的定期定额投资还是比较重要一点的。
不要去做四代同堂这件事情，对不对？哈，贷款的贷的，这不过主管机关开始也在关心了，哈，所以可能也会有些控管啊，不过 自己的控管还是重要就是了哈。啊，那最后一个问题想讲，我们刚刚有讲到说你们有一档巨人基金投资台股，对不对？那我们知道现在其实投资台股了，也有分很多的级别，像你们这档巨人基金就有分，对不对？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有什么样的级别可以投资呢？
就是我们有那个 A 级别，就是前收的累积级别，那在我们在今年其实有推出这个 N9 的后收级别，那它的重点就是你持有三年的话其实是可以享有 0% 的这个手续费哦。那对于投资人来说好处就是你可以中长期投资，那你不用因为短线的波动然后一直很担心这样子。
可是我们知道有些后收级别的基金它会收一个所谓的分销费，你们也会收吗？
我们是没有的。
哦，没有的。哦，那这点很重要就是了。好，我想经过今天 Debbie 跟大家所做的分析呢，大家对于第三季投资台股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了。总之提醒大家，整体的趋势是看好，但是呢因为市场的波动，大家还是要做好风险的控管，尤其是刚刚我们一直提醒大家，不要做太杠杆的操作，尤其借钱买股票这件事情啊，千万不谈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 Debbie 的分享，谢谢。
谢谢，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静悄悄，乱纷纷，读书给了时间，却没有辜负青春。他诚恳才不让你等，你失落了黄昏，却换来平静夜深。整理渲染错爱，只是为真爱作证，所谓魔鬼留下的伤痕，都是天使的指纹。灯火阑珊，何必急于看到那个人，谁的安稳都只因为那盏还没开的灯。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么好哦。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去。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不晓得大家昨天有没有熬夜，或者说今天早上有没有早起来看这个世界杯的足球赛的冠军之战呢？齁，好，那新出炉的这个世界杯的冠军到底是将落谁家呢？答案揭晓了齁，西班牙跟阿根廷的这场比赛呢，最后是踢到了延长赛齁，然后这个西班牙呢最后是1-0啊，这个赢了阿根廷了，不过呢这个会后啊，这个比赛之后两队又发生了冲突，看起来应该是阿根廷先动手的，所以呢这个阿根廷要输了球赛之外呢，坦白说呢也输了面子齁，怎么说，这个输了精神啊，这个好像呢这一届的世足赛呢，阿根廷的这个争议还蛮多的就是了齁。好，那这场冠军赛齁，我看这个媒体的报道是说真的是蛮紧啊，一直踢到延长赛了齁，最后呢西班牙呢这个拿到了这一次世界杯的冠军齁。好，这个球赛很刺激齁，我们的股市也非常刺激，就是上个礼拜五大家应该都有被吓到齁，台股呢跌了将近快要3000点齁，已经创下了这个史上最高的跌点齁。来，今天在我们财经周报呢就请专家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上个礼拜的金融市场的变化齁，那到底台股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邀请到来宾群益电投市场也是葛莱美基金的经理人许玉智，玉智早安。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现在跟我们解释一下上个礼拜五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让大家度过了一个黑色的星期五。
是，那因为其实最近呢台股修正其实有比较多方的理由啊，因为原因是因为其实如果我们看费城半导体，因为其实台股这一波的上涨最主要还是跟 AI 有关嘛，基本上就会是跟费城半导体指数的涨走势其实比较接近的。
是，
那如果我们看费半，其实在6月22号，其实跟台股差不多，大概6月22号就见到高点。那我们看到它到跌到上个礼拜四为止哦，7月16号，它已经回档近20%。所以基本上它会有一个，因为正常我们会拿20%那个基准，因为很容易进到20%会是一个大家会比较担心是熊市的开始。
没错。
那另外就是因为如果以基准来讲，很多那个卖压可能跌到20%之后，它可能策略交易上它会有一说比较大的解码的动作。那台股的部分其实在上百五之前守的相对是比费城半导体好很多，那可是在当一天它就直接跌到上个礼拜五加权指数跌了6%多嘛，基本上一天就已经直接跌到季线的位置，所以其实这个等于就是说我们台股上个礼拜五的走势是跟费半，就是它在一天把卖压挤出来之后，其实它跌幅就追上了费城半导体指数，所以这是第一点，因为它就是跟着费半走嘛。那另外其实上个礼拜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是油价又从低点的67块又慢慢涨回到80块以上，上个礼拜五已经回到85。那这两天可能在周末美伊战争的冲突这边在加剧的情况下，大市场担心又回到90块，所以这个部分其实美伊战争这个升温呢、其实还是有让那个整个股市其实有面临比较恐慌的一点压力啊。那因为油价其实上来大家担心，因为其实上个礼拜公布的通膨数据其实是比预想中的好，可是因为那个毕竟是反映之前的状况嘛， 那如果最近的油价又短时间又从70块拉回到90块的话，大家担心通膨还是压力，所以这个部分也会让股市比较震荡一些。那最后一点其实就是韩国，因为韩国毕竟从今年以来到上个礼拜为止是熔断了8次。
对，
那最近的跌幅也很惊人，因为它其实从指数的高点短短的一个跌了30%左右嘛，
嗯哼，
所以基本上它也是跌破了技术性熊市的部分。那尤其是三星、海力士这些，它的全值股都是跟 AI 比较有关系，都是记忆体嘛。
是。
那因为当它大幅下跌，跌下来，现在它的本益比可能不到6倍的情况下，你对整个 AI 相关产业链的那个估值比较啊，它就会有相对便宜的那个概念。
嗯。
那因为你就想嘛，就龙头的这些记忆体全估值修到剩下6倍，那其他这些估值高的 AI 产业链，其实相对大家比较下效应的情况下，一定也会受到一些拖累。
嗯、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比较效应的结果，导致这些美股的科技股、台股的科技股走弱的原因，也是因为跟集体这边韩国的集体是有比较大的相关。
是，那上礼拜五有人半开玩笑讲说，因为上礼拜五韩国是停止交，而、就暂停交易来休市啊，对不对？所以有人说这个把对韩国的这股怒气呢，这个转到台股来，所以台股跌那么凶。不过，多多少少可能最近这个韩国股市熔断的这个，也让大家很担心这样子的情况会不会发生在台。虽然我们没有所谓的熔断机制哈，也没有像他们发行所谓的个股的杠杆型的 ETF。不过因为前一阵子大家也在讨论说，现在大家对股市的杠杆开太凶，那一直怎么看呢？现在我们的融资的水位是不是也是有点偏高了呢？
如果当然我们以绝对金额啊，因为其实如果是上个礼拜四的融资余额是6155亿，
嗯，
那上个礼拜五光一天就减少了276亿到了5879亿。那其实如果以绝对金额来看，因为如果大家有印象，其实以前台湾的融资余额大概了不起两千多亿
就已经很多了，没错。
那它现在涨到5000多亿、6000亿，大家当然觉得这个绝对金额很惊人，可是实际上因为台股的市值本身的市值也是涨了1倍，
嗯哼，
对，所以你以台股的市值，如果整个池子的水就是增加了1倍，从那个2000多点直接涨到4万5000点到最高48000点，
嗯，
所以它也是翻了1倍的情况下，它的融资余额它跟着往上涨其实是合理的，因为我整个盘子的水变大了嘛。
是的。
那它占就是融资占整个台股加权市值的比例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嗯。
那另外上个礼拜有一天涨跌了276亿左右，大概就是减了大概三个%不到。
嗯。
那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如果我们看到现在整体的融资维持率啊，你要出去估算的话，大概是147%到148%。那因为融资断头门槛大概是130，所以它其实距离其实还是蛮远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光上个礼拜一天减了这个276亿呢，基本上你会比较判断，就是说目前主要是近期进场的投资人，在股价下跌之后，他自己停损的卖压。
嗯，
那因为他还没有到追缴保证金或者是断头的压力。那所以如果这个清洗如果可以让这些浮动的游资清洗出场的话，其实基本上你在那个现在加权指数如果在前波低点大概是42000左右吧，41000多，那在这个位置其实基本上应该是会有一些支撑的，因为基本面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嘛。
对，那其实玉子你也讲说基本面没有太大变化，可是像以韩国来讲，你刚刚也讲了，比如说三星啊、海力士，这都是最近这两年来就是股市在涨的，等于是领头羊带涨的哈。那再加上海力士刚在美国这个上市啊，本来大家有期待有蜜月期，结果没想到不但有蜜月期，还这个让大家这个跌破眼镜啊。可能有买的人现在也是套得蛮凶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基本面没有发生明确变化下，可是现在价格面跟筹码面都乱了。那这样子的话，投资策略上是应该要调整一下呢？
在投资策略上，其实短时间它一定会有这种获利，不管是获利了结的卖压，或者说我追高之后有一些套牢的卖压，这个其实我觉得一定会有。可是如果我们其实如果我们从现在因为毕竟这一波跌幅其实从记忆体开始，然后传导到全世界，那 大家如果去关注上个礼拜台积电法说，魏哲家但是他有特别提到一件事，他觉得就是因为其实台积电上个礼拜的财报是很好的，只是我觉得大家吹毛求疵找的理由是它的毛利率可能略不如预期。那
这个我在上个礼拜节目也讲过，说都已经到六十几块，接近七十还不好，那但他是期待他的毛利率有九成吗？
其实我觉得重点他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就是说我们其实到68%这个毛利率其实很舒服，
很舒服。
那个86%的毛利率才是他觉得有点不太合理。
是
这件事情暗示的是什么？他其实讲的是记忆体嘛。记忆体的 margin 是80%以上，
就是
韩国这几家毛利率是86%。那基本上最近传出来的讯息，就是周末传出来的讯息是在这样说，其实开始美国在施压了，
记忆
体的这个部分赚得太多，所以那因为韩国的记忆体并没有在美国设厂，所以其实这个可能就会回到当初台积电去美国设厂的模式，现在可能看到这些记忆体你赚太多了，你可能被美国关切了，那接下来你可能就会看到他们宣布要去美国
设厂，
所以我觉得这个状可能是高的。
那
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的话，或我觉得必然应该是会发生的了。那如果可是因为如果我们对机体的看法，基本上它从现在去扩产到产能开出来，那其实周期
也要一段时间吧，
周期是很长的。
对呀、
基本上那个是没办法解决今年甚至是明年上半年以前的
需求
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嗯，
所以基本面上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因为除了台积电的法说，因为台积电法说它是把全年的资本开支从520到560亿美金上调到600以上嘛，那基本上其实代表的一件事，因为台积电的扩产过去我们看到过去这十年它的扩产并都是没有在盲目扩产，它就是跟着基本面，你客户拿着钱来找我才会去做扩产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要相信台积电它的投资眼光应该是相对比我们来得更精准嘛。那另外其实上个礼拜的 IBM 的财报他也讲了一件事，因为 IBM 财报之后是大跌的，可是实际上 IBM 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他们看到很多客户把资本开支全部重新分配到硬体的部分啊，因为 IBM 是软体，多年前去做过分拆整并之后，他现在是以软体为主，所以他们现在看到的反而是大家都把钱挪到设备上啊，这个部分其实就跟台湾的设备是比较相关的所以基本上我们不管从 IBM 的财报或是台积电的法说，其实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资本开支其实并没有看到衰减的状况。那因为这个礼拜开始你会有美国的 CSP 开始公布财报，那这个其实就是很好的去验证说如果这美国的资本这些 CSP 没有缩减他们资本开支，我觉得对这一轮的下杀可能就会有落底的状况。
意思就是说不管你现在股价怎么跌，但是你如果设备的支出依然存在，台湾的强项就是在这些硬体设备上，反正我们单子照接，对不对？
是。
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股价下跌就是反映最近这些跌势。可是我看今天这个韩股今天有交易韩股还是继续在跌，而且台股今天也是震荡蛮大的，所以止跌的讯号除了你刚刚讲的这些之外，还有哪些讯号落出来也表示说可能有止跌的机会了呢？宇正，
因为刚才讲的其实最近是信心面嘛，
对，
韩国还多一件事情是刚才讲的，他们开了很多杠杆嘛，
对对对。
那因为我觉得杠杆这个清洗一定是需要时间，那因为所有的指标都才像刚才讲的，其实指数都才刚破季线。那基本上过去的经验，刚破季线之后它一定会震荡，它 maybe 它可能需要一个礼拜甚至到一个月的时间的清洗，所以在短时间它可能指数上上下下会在一个区间的横盘整理。那你要带动指数开始走升，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最主要接下来应该还是看财报，因为接下来就是开始公布重要重点财报，因为台积电是开了第一枪嘛，然后他讲很好，可是问题是刚好搭配了市场的波动，大家不相信，所以接下来你可能美股的这些财报才会是重点嘛。那如果美股的像这个礼拜就有 Google 嘛，
是
对不对？ Google 然后 Tesla 然后还有 TI， 都是在这个礼拜开始要财报，甚至那个 Intel 在礼拜四也会财报。所以基本上如果从这几家的财报，尤其是 Google 其实相对非常重要，
嗯，
因为 Google 的 TPU 是可能带动可能台股很多，包括联发科这些都跟 Google 的 TPU 有比较高的关系。
是，
那我是 Google 的财报他出来讲说，哎，接下来如果他没有做资本支出下修的状况，而且他还是很看好相关 AI 这边的投入还是要持续增加的情况下，我觉得台湾的供应链就有机会止稳。
啊、哦，是好。那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市场的波动，你自己本身有抄这个电动市场中小型的股票，也是这个格莱美基金的操盘人哈，抄大型的股票，所以你最近有因应这些自己的操盘的基金有做一些调整吗？还是这个老神在按兵不动了？
是基本上我们在这段时间一定是往比较大型的全资股去靠拢、
嗯、
那因为其实全资股基本上其实应该是说回过头来看台湾这一年呢、啊、增加了很多千金股，
是
那它有成为千金股，有当然你除了趋势以外，它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它是要有基本面、
嗯、
那基本上像这段时间我们一定是找基本面好的全资股去做布局，
是
尤其是有一些已经都破季线的情况下，基本上你现在去买它全资股，基本上它未来往上回升的时候，尤其是这段时间外资卖超了非常多台股、
嗯、
如果到上个礼拜啊，外资其实今年 YTD 卖超的台股已经是1.56兆台币，
是
这个其实数字很惊人哦，它短短六月，从六月初开始以来卖了大概1.3兆，
是了解、
所以这个部分一定是对全资股有影响，所以假设大家都是跌破季线的情况下，你接下来外资回过头来买全资股的情况下，它上涨的幅度可能会比之前来的更明显一点。
就你的操作方向基本就是现在慢慢先还是往大型股去靠拢，如果一旦行情有回升的话，要涨也是这些全资类股就对了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玉智帮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玉智，
谢谢。
好，也谢谢大家收听到台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你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